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作为司法部应对民族国家威胁新战略嘅一部分，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喺三个独立案件中对被告提出指控。该战略嘅一个主要重点系打击威权政府嘅跨国镇压。即管美国司法部关闭咗中国倡议项目，但官员强调，检察官仍致力于打击间谍同网络攻击等犯罪，特别系嗰啲由外国政府指挥或令到外国政府受益嘅犯罪。呢五名被告分别系林启明、黄书君、刘凡、孙强、马修、资布里斯。其中林启明同孙强系中国公民，他们被指控协助中共政府骚扰、跟踪和监视居住在皇后区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华人。在一个案件中，一名被告据称试图破坏一名竞选国会议员的美国退伍军人的候选资格。此人曾经是六四事件的学生领袖。在另一起案件中，被告被指控的罪行包括计划毁坏一名居住在洛杉矶、曾经批评过中共政府的中国公民的艺术品。在第三单案件中，一名曾帮助在皇后区创办民主组织的前中国学者，被指控利用其在纽约市华人社区的地位，搜集有关知名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领袖的信息，并将其提供给中共国安部。三名被告被逮捕，原定于星期三在布鲁克林出庭，另外两名被告仍在逃。纽约东区的美国检察官布雷恩皮斯说，星期三解封的起诉揭示了中共秘密警察为禁声、骚扰、抹黑和监视只是行使言论自由的美国居民所做的令人发指的和危险的行动。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助理局长艾伦·伊·科勒话，中共国安部不单止是一个情报收集机构，他执行了中共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攻击意见人士和维护共产党权力的努力。当他将这些行为输出到海外时，他侵犯了美国的基本主权，并成为国家安全威胁。这些起诉应该成为对中共国安部和所有外国情报机构的严厉警告，我们的境内不会容忍他们的镇压行动。美联储星期三将短期基准利率提高 0.25%， 并表示今年还将最多六次提高利率，开始高风险努力控制1980年初期以来最严重的通胀。本次加息是限制经济衰退复原后高通胀努力的开始。美联储的政策声明、季度预测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的讲话，都显示很多分析人士预计的更积极的利率政策。鲍威尔在记者会上强调说，他相信美国经济足够强，能够承受高利率。他同时明确，美联储将重点尽力将通胀降到 2% 的年度水平。鲍威尔警告说，经济可能无法持续由疫情衰退中复苏。美联储星期三还公布了季度性经济预期，强调未来几个月可能继续升息。2022年底前通过七次升息，会将短期利率提高到 1.75% 到 2% 之间，这将是2008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按揭贷款、信用卡和汽车贷款的费用将因此升高。美联储政策制定人公布的预计显示，预计通胀会继续走高，到2022年底前达到 4.3%。 官员还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会降到 2.8%， 低于12月份 4% 的预估。联储预计显示，政策制定人预计春年年底前的短期利率会高于中立水平，但鲍威尔说明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没有特别的提高。鲍威尔说，他相信随着供应链瓶颈的清除，更多美国人重返就业市场，工薪上行的压力得到缓解，通胀今年较迟时候会放缓。他并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储高利率会降低汽车等利率敏感商品的消费支出，美国人可能减少购买，因为信用卡利率会提高。这些趋势最终会减少商业对劳工的需求，并减缓加薪。联储还说，将在未来会议中开始降低其将近90,0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 可能会产生缩紧消费和商业信贷的效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上周透过视像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后，拜登首先赞许泽连斯基的演讲具说服力，是一场重要的演讲，他为在残酷的侵略面前展现非凡勇气和力量的人发声。他的勇气和力量不仅只鼓舞乌克兰人，亦鼓舞整个世界。为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拜登宣布对乌克兰增加$8亿的军事援助，连埋12号的$2亿。过去一周，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已经达到$10亿。拜登16号宣布的军援包括800套防空系统，以确保乌克兰军方能继续拦阻袭击其人民的战机和直升机，并捍卫其人民。此外，美方仲将提供乌克兰9000套反装甲系统、7000套霰弹枪、榴弹发射器等轻型武器同埋无人机。但对于泽连斯基当日在国会再度呼吁设置禁航区的要求，拜登冇给予正面回应。星期三，北约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防长会议，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会后重申，虽然泽连斯基一再提出请求，但北约联盟立场团结，反对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他还说，北约联盟必须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重大支持，包括军事物资、财政帮助和人道救援。他还呼吁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斯托尔滕贝格说，在欧洲有10万美军，还有40000军队在北约直接指挥下，而且北约各国还有几十万部队加强了戒备。拜登计划与其他北约领导人一起参加定于3月24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这一日将是俄罗斯发动侵乌战争1个月。拜登警告，俄乌战争可能是一场漫长而且艰困的战斗。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平民的不道德攻击，美国会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持续支持他们为自由、民主和生存而战。3月16号在亚特兰大枪击案一周年之际，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卫生部长贝塞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悲剧不止令一些家庭失去亲人，并对这个已经面临不断恶化的反亚裔暴力的社会带来进一步震荡。在2021年3月16号发生在亚特兰大的那次枪击案中，一名枪手袭击了佐治亚州3家亚洲人经营的按摩店，导致8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亚裔女性。他们提到，在疫情爆发时，亚裔美国人面临日益增加的种族主义和反亚裔情绪，令很多人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害怕离开自己的家，这是不可理喻的，他是不可接受的。根据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过去一年美国10多个大城市报告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数量增加了 339%。 而全美亚太裔美国人妇女论坛一项新调查显示，在整个大流行病期间，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妇女不成比例地成为攻击的目标。这些族群中近3/4的妇女报告，他们在过去12个月里面遭遇了种族主义或歧视。声明表示，戴奇和贝塞拉两位联合主席承诺将共同努力，确保我们国家践行其建国理念，亦确保每位亚裔、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家庭都能够实现美国梦。白宫亚裔美国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倡议成立于1999年，负责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全政府议程，以促进这些社区的正义和机会。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接受美媒 NPR 采访时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北京没有宣布反对俄罗斯的侵略，而敢与其负责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承诺背道而驰。布林肯讲到，中共目前的姿态与其一再重申的联合国宪章的神圣性 同埋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在内嘅基本原则完全不符。佢认为北京应该明确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且唔应该援助俄罗斯。佢话：我哋期待中方能够直言不讳，非常明确反对俄罗斯入侵。而中共喺乌克兰问题上已经企喺咗历史错误嘅一边。若果中方真系以某种方式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咁将更糟糕。我哋正对此密切关注。3月14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喺罗马会晤，虽然双方倾咗7个钟，但最终仍然无果。而呢个更加令美方确信中共决定私下援助俄罗斯。最近3个星期以嚟，中共官媒 CGNT 一直喺度通过所谓引述嘅方式，持续向世界各地嘅观众散布嚟自俄方嘅虚假信息，并竭力打造一个亲俄反美嘅舆论环境。而喺外交场合，中共高层一直摆出所谓嘅中立姿态，表示中方希望致力于劝和促谈。布林肯话，若果中共援助俄罗斯，只会令其在亚欧非和世界其他地区名声扫地。